大家请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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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46，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个，听说有些同学听这个课听的，这个有点不清楚，这个，似懂会懂，有时候会在那里绕啊、所以我说啊，上这个课至少有一个好处，你不会老人痴呆。因为你听到这个用脑过度啊，大概也不会痴呆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听课不动脑，久了以后就笨了啊，像这个经常动脑的不会。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当然可能有几位啦啊，但有些同学也觉得能受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直接，你像在《解深密经》里面讲啊，讲这个毕竟空，都是给五世具足的人，各种条件具足的，所以因为五种条件不具足的人，才为他们讲《解深密经》，解深密，把深密解开来，解深密。可是我们看《解深密经》是不是越看越迷糊？这个简单啊，这几句话此生彼生 OK， 解深密经为是的，那不更难吗？不是，那是更简单。为是把道理讲得更具体，更我们抓得到的，越抓得到的我们就越容易掌握，越原则性的就越会抽象，所以我们越会抓不到。所以其实像直接讲空义啊，是要条件具足的。好，那我们也常引那个大智论谈的、这个善根不具足，求有所得的人，这不是光道理哦，就是在心性上善根还没具足。我们不是说大家善听不懂就善根不具足，我这样讲以后都突然都懂了，你不然这样会变成善根不具足，输人不输定啊，就是说啊，这个输人什么都可以输，就被讲成善根不具足，再怎么样不懂也要装懂了。其实没这个一回事，这个有时候是慢慢酝酿的齁。那这个所谓善，在佛法听法从来不是一个理论，所以它是慢慢养成的。那尤其是就算善根具足，一开始隔音之谜啊，来我们也不一定听得清楚了啊、但这里面有讲一些心性，像这个是甚深法，你看《解深密经》都为它来说明了、对条件还不具足，听空法容易执着的。在讲解深密，就讲出更多的法相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让你借着五蕴八识的生灭变化当中知一切法空。就是拿更具体的例子，那再具体再具体再具体，到最后就变世间法了。所以佛法越走越走，走到人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世间法了？五圣法。那开始往上越来越有出离，就解脱到声闻法，然后圆觉菩萨 啊，那这个你发觉他们的法越来越什么？他们的法空义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也有谈，他们的层次对法空的那种极尽极灭义啊，就会越来越熟，越来越熟啊。所以你看世间这佛法五圣法是如此，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呢，你说不懂我觉得你比较正常，你说懂我比较担心，为什么？你可能用你的意识去解读它。现在佛法讲的让大家很容易接受，要么它很有善巧，要么它很混世间法。混，像我们不是有那个喝牛奶会有乳糖不耐症，是不是？我忘了，我这个词我不大清楚。就是我们亚洲人有的人喝牛奶容易拉肚子啊，那吃调味乳的比较不会，喝水根本不会。所以我们一开始喝听法会拉肚子，那加世间法了就比较容易消化，纯世间法了当然吸收光光的，嘿，因为本来就合你的胃口了啊。所以现在佛法如果要能让人家知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法乳里面加点水，苹果啦，苹果果汁牛奶啦，什么就是加别的啊、哦、啊，那个什么牛奶什么，就是其他的料加多了，让牛奶稀释一点就好吸收了，啊、哦，就好吸收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你能接受，你过去三根深厚。再过来，你很容易接受，可能你误解了。我们不是讲说因误会、因误解才在一起，因了解才分开的。哎，那当然佛法了解不会分开啦。那可能因为你误解的，所以你觉得佛法好殊胜。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好感动啊，好殊胜。我那时候就担心了，他这么一下就感动，要么趁愿再来的。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因为看他吃臭豆腐都流那么多口水的，不像，那么烦恼那么重的，趁烟再来，机会不大，啊，怎么会一下懂？可能误会了，听不懂其实正常的，正常的，啊、哦，但以后我们就故意听不懂，那就不正常了。那如果你们还正常，就是我讲课这个不正常，乱讲，所以大家听不懂。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它有个本质上的差异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思考是跟我们的习性是背离的，是背离的。那如果我们所以一个人的善根说为什么我善根不具足，他会有所求，这时候才会跟他讲去恶修善，就讲人天法。但善根具足无所求的，就是他因为他善根具足啊，信尽念定慧善根越来越具足，他对世间会越来越看到他的虚假，是不是？那种执着很重的，你跟他讲放下很难，可是他已经什么内在福德力强，智慧力强，善根具足，跟他讲一切法空，是不是这样？是。所以这里面有很，所以为什么善根它绝对不是只是知识，而是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性对一个东西的执着，要是不容易看清楚，直取性很强。我就讲说，你如果连五块钱都还在计较，你说会舍下一百万，那不可能嘛？好，讲不通啊。那你五块钱都计较，然后讲说舍身割肉。那是讲讲而已啊，谁会相信你？那舍身割肉算什么？一切皆舍，哇，那更究竟。啊，你说我一切皆舍，五块钱要还我，那这是哪一门的菩萨？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它不符合，它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一开始，我刚开始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啊，会。不清楚，因为我以前讲过中论，讲蛮久了，讲将近两年。 刚开始听的人，你看脸色就知道。但我们有经验，所以我们要耐住，我们要看他那个完全呆滞，那头上经常冒出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那只要讲世间法、讲外道的，就惊叹号、惊叹号，因为他肯定。那讲到我们去破外道的时候，他就问号、问号、问号，脑袋整个空间都问号。外道讲有没有来去？有啊，有来去啊，有来者有去者，什么都有啊。大家对啊对啊，那就惊叹号惊叹号。所以刚开始就会觉得外道比较合理啊。那这个反应都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这不是知识。我们假如很快就能察觉啊，其实整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跟中论都一样的道理，他是看到矛盾，他是看到矛盾，而这个矛盾不能纯粹理论。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在我们这边比较少讲阴明，最近有人要我讲阴明，哇，这个，不过这个阴明下来就这样坐在这里就不行了，就要板书了。一般我会先讲西洋逻辑，讲完再讲阴明，因为这样西洋逻辑比较容易懂，因为它蛮有系统的，但跟阴明不同，但却可以借由它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清楚。因为在佛法论证当中，他会经常举例，就中阴喻嘛，喻就是比喻，就是例子。我们会讲我们的原则、立场、见解，那我们会举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完了以后，光理由，拿例子啊，拿实质例子啊。所以如果你有中，你有你的立场，找出原因，但找不到现实，在我们经常实，但有言说，却无实事，就是说只有说。你讲归你讲啊，但在世间找不到，没有确实的实在的事情，等于是无用，等于是你举不出例子来。所以在佛法里面，他在引导啊，他会讲出原则，给一个充分理由，然后拿例子来证明，拿例子来证明。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跳到理论，你会越来越迷糊，因为整个佛法我常讲的不是。来自现实，回到现实。只要你这个所学的是智慧，你会慢慢会什么？你会在生活当中随所拈来都是佛法。你应该能这样。《金刚经》说的啊，一切法是佛法。你乃至在人世间，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还没，就是都是讲一讲，支票现在不大够让开，年纪有了，开一开一般不大会兑现了。比如说我们在教唯识，我们可以讲的很多理论，其实我们只要用一个爱情故事，就可以把唯识全部讲完。讲例子啊，为什么？他为什么会爱？他为什么后来会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为什么会有求？这中间他如何认定境界？是他可爱，还是这当中借他的因缘现出自己的影像出来？是真可爱，还是你妄想？从一个人对一个境界就可以说出八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唯识学完了以后，咖啡为何好喝？就好喝嘛。说说八事，喝咖啡跟八事有关吗？有啊。身，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咖啡？有。你有没有看到中药？有。颜色应该不大一样，一般咖啡跟中药不大一样，不过远远看很像，味道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对不对？咖啡香，颜色不一样，舌是味道不一样， 听完的吃喝完的愉悦感是不是不一样？好、哦、啊，如果很喜欢，有的人很会喝，你拿这个给我喝，撑，太好了，谢谢你这样供养，贪。那为什么形成这些？真的它好吗？没有，那是人工的。现在很多的那个世间的牛肉面还好，我们不吃。很多牛肉面没牛肉，就只有化学药品。乱煮都可以，就算有牛肉没关系，他只要买那个很化学的，一滴比那个厨师还厉害，所以他可以乱煮。完了也叮，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喝吃化学药品，包括酒。有一个居士来跟我谈，因为他以前也是在卖酒，他说其实现在很多酒是酒精加香料的，他本来要检举了，他说这个问题又会是一个大问题，很多酒是酒精加香料而已、啊、然后来用得很香，因为那你也尝不出来，那就笨笨的拿很多钱去买酒精喝。所以我们很多的认知跟实质是那个很差距很多，这个就可以谈出唯识。所以我们的佛法在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在说它的缘起的虚妄，而这个在虚妄表现在我们的身意识当中，身口意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缘起生灭，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形成了五蕴之作，是不是？应该你要具有这样的敏锐性，所以你今天看到世间事，别人不管是从佛法来谈，谈从世间来法来谈，你能看得周圆，但你可以讲得简单。为什么？应机说法。我可以为你讲人天圣，但我背后可是菩萨圣哦。我可以跟你讲说善恶分别啊，但我们也知道不思恶不思善哦，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并不表示没善恶啊，是对善恶体性的了解，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道理都是我们学会来的智慧，慢慢应用到现实当中。为什么会应用到现实中？我就讲了，因为现实本来就这样，你知道吧？佛法的最大价值就是现实本来就这样，你终于学会看清楚真相。所以我们前面上课不是一直跟大家提吗？你可以学我学很多年，眼睛就是瞎着，你知道吧？你根本没办法用佛法智慧去抉择，所以我们刚开始听不懂，这正常的。一下听懂，那我下一节怎么上课？没卖的嘛，对不对？我就是能以每一学期来，就是因为你们还能听不懂，嗯，所以。这个还好你们听不懂，不然我就没有逃楼，没有投入就没工作。开玩笑，也不是为了这个哈。但问题就是我们最好有人懂，懂了以后就换他讲，哎啊、哦、哎，那叫大家分摊工作。但问题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我们最近刚完讲的那个199小时的楞严经刚结束，你看阿难多辛苦，从头一直用笨笨笨笨为我们问法，阿难何等智慧都不懂。我不讲说你一下懂你叫阿义，对不对？他阿难不懂你叫阿义，人家阿难都可以把经典一听过就记起来，你什么刚上一节的都忘了，不是刚讲完的也忘了，你这个更难的，你竟然能听懂。阿难有一次就是听到那缘起法啊，缘起这么简单就被火骂了，他就以为很简单，后来实际真正修行他缘起甚深，缘起甚深。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讲啊，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生，真正的火就缘起，从缘起这个道理回归一切法，就是唯一真正之道。简单我懂， 那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受记你，我也不敢受记，我又不是。所以说，哎，这个简单，哇，当生又一个活诞生了，因为他都懂了，哎，所以你要真懂，缘起难在哪里？难在不可得，却有作用。世间人要么没有，要么有。佛法里面没有还能作用，有作用却没有。那这两个荒诞，一个真空妙有，到怎么凑啊？那你嘴巴讲真空妙有，你真的想的就很难。那我们理论可以谈很多，生活就很难。你信不信？你的生活当中都是两端的，要么有，要么无；要么有，要么无。你绝对能很难会有会无。你会有会无，一定是亦有亦无。你的会有会无，一定又摆一边，另外又一边。你其实你都离不开两边呐、啊。你的活，你必须要活在这两边，就像电脑零一零一，而且说出了很多，就弄出很多电脑的那种影像，各方面的程式，各方面就出来了。人就在两边当中，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懂。但不要因此而退。为什么？那不然我们常说的就入宝山空手而回。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是很想说，以后当然这个现在不好不容易啦，我们这样应该考试就是及格跟不及格两个而已，没有那个其他几分的，要么就淹死，要么就游回来，就你看哪一个，对不对？我们不要，因为如果公开口试就不行，我就用几个题目你抽，公平嘛，抽完你直接回答。比如说你抽到喝咖啡，如何从缘起谈喝咖啡啊，一个是如何从缘起谈吃臭豆，我没吃过，那你换喝咖啡的好了。开玩笑啦，我当然不会，我就是说我绝对不是用这种课本的来谈，我是就你生活上你在修行上的具体例子，你跟我讲缘起法，你跟我讲中观真见，讲得通通过，讲不通讲不通现场枪毙。对，审视哦，对不对？这个只有及格跟不及格，因为你没过、啊、你说我大部分懂，大部分懂是在平常可以，你今天要是一个观念给人家错了，可能就误导很远哦。所以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整个学习其实不是用那个文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学会这个智慧，你能不能用这样的缘起中观正见来抉择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才真功夫啊！这个真功夫，那么轻易懂不容易。你一辈子就把缘起法弄懂，够不够？那就是心经了、啊，就是心生般若波罗蜜喽。因为唯有缘起正见有，才能有那个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你就算没有照见无蕴皆空，你那个闻慧思慧，这是甚深难得法宝，是无尽藏，是开发一切功德的所益处。你这个缘起的道理一旦懂，这个中观正见一旦懂，其实就打开三藏十二部的这个钥匙了呢。因为我们不是刚才念的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生，所以在华华经里面会三归一啊，将三圣归为一圣，全部回到缘起。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透过探到缘起，因为我很尊重这个道理，也唯有从现实的缘起才找到佛法的共通之处，才打开了那个会通的这个拿到会通的这个钥匙，也能内心形成一个坚固的知见，你才能一这个才能解行并重。好，我们要讲说很多东西其实叫止观双运，对不对？ 其实在修行当中，把前面的这些东西会在定，就是我们一分分两个，对不对？其实有些法是分把别的法另外立，比如说在六度，第五度是不是禅定，第六度是不是智慧嘛，这是六分法。如果分成两分，那变成前面都是属于智慧观。所以我们现在在累积这个资粮，然后用到最后。所以因此光这个知见建立起来，就成就了止观的基础，等于是修正的钥匙。那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心，或者的话动这个什么，这个东沾一点西沾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学啊，在我感觉，你有宾士的轮胎一个，另外有宝马的轮胎一个，另外还有就是你散的轮胎有一个，反正你有各种轮胎，就是不能组成车子。你有这个门有那个，零零零碎碎，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往哪里走，所有零零是这一生耗掉很多的时间，这也做那也做，做到最后就是没有车可以动。所以你所有的功夫变成是白白浪费，碰到问题，碰到烦恼，碰到生死，一点都没有，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形成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一种知见，是一种智慧，是不是？我们心念一转，心净国土净，是不是？有没有绘图？有没有净土？其实今天你就像阿含经里面谈的，此生彼生，此有彼有，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此灭彼灭，此无彼无，忧悲恼苦一大苦聚灭，就差这样而已哦，就这样。所以当初在佛陀那时代，不是很多人就听完就证果的，因为他突然觉悟到那个此生彼生的虚假，所以两端都集见下来就证果了。简单到我们的烦恼让他很困难，对不对？简单到梦境其实醒来就知道。喂可以齁、好像快没电的样子。简单到梦境你醒来知道没有，没有，其实有没有需要你耗很多功夫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赶快修六神通，不要拿麦克风，因为它太不可靠了。你说它没有，只要你愚痴，此生彼生，这个梦境让你没有一点清醒，就被梦境困住。但讲看追根究底，它其实一点东西都没有。他没有，但就把你困着都跳不出来。可是一旦醒来，得来全不会功夫，对不对？但问题你得不到，你挥得醒来。所以你说他难也很难，他说他简单也很简单。所以这个迷梦心如何点醒，就是我们修行的主要关键。因此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不是一部经的完成，应该是学会那个知见，学会那个智慧在抉择，或者的话依然迷梦啊。因此我们要讲说，我们大家都有心学习佛法，经过那么多年，你内心心里有没有明白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好，我就讲了这个一样的道理，以身善是什么？习到现在顺向解脱，顺向菩提的以身善是什么？ 那以身善为身善，你应该努力的是什么？你有哪些有了，哪些没有？应该这是你的目标。以身恶为身恶，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这也是你爱防的，或者它会形成修行障碍。修行人是了了分明的哦，对不对？所以养善修修，你看很多人努力在修，我就想说你这叫瞎修，因为你问他以身善，他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表面上的精进叫精进，这叫愚痴相应的精进，不叫正精进。愚痴相应的精进不叫正精进，必须智慧相应的精进才叫正精进啊！八正道，是我们很少把它当一回事，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整个路要那个知见路要很清楚啊，在我们讲说啊，这个生死未了，如上考批。你以我们来讲，知见未确立啊，应该如上考批。为什么？你现在不赶快把你的路弄清楚，一旦因缘到了，你想修没得修。你靠身体躺下去没用，你靠别人，别人不一定说得如法。就算说得如法，你脑袋听不清楚，唯一的就是你之前已经养成的方向感。就算躺在病房毫无作用的时候，你的心还可以自足，是吧？啊，这个你不赶快，你以为哪时候啊？哎，最近听到也是，总是也为他祈福了。我的学生好久没见面了，有一次校友会的时候见到了我已经也好久的自己的学生倍觉亲切因为好久没联系了。可是就在短短时间里面，这个重度中风，现在还没清醒。有一个学生也植物人，好，那我们希望他能跨过这一关，对不对？但谁料呢？前一天都还做事做得很好，我那听到也太无常了。那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多了，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他只是过年期间说，要办点私事，因为他想要入众。那就是好，回去先办一下，回去就没回来了。我还想说，那一天我坐这里，他坐那里，他为我们泡茶，泡完最后一次，回去十几天走了，对吧？我们有一次一个校友会活学，现在校友会他们有一个几个同学来，他们说他们现在都是及早办，因为以前办校友会都没有办，都是在告别式碰面的，就是同学平常没见面，见面都是告别式，又一个走了。后来他们就有一次邀我去，他说趁活的时候办，不要每次见面就少一个这样。所以有一次那个学院里面啊，办了一个校友会，那校友会那一天同时为院长出生，那庆生我不是那个地方的我是曾经在那边任教，因为又为院长庆生，同时顺便办校友会，那校友会先办就报告事项咯，报告什么？报告死多少个。你不觉得就只有佛门才可以在庆生的时候讲死多少个？不过这个我们佛门就是这样嘛，能让我们体会即便讲死也是吉祥啊。但这是这样，很多学生都是比我年轻的，是不是一下子转眼间。所以我说在佛门当中，我们现在即便难，我们不是戏论， 当然我不一定能讲得非常详细，可能你们听不懂的原因是我不大会讲，好、哦，但就是你也不能怪我，因为你业障重才遇到我的，对不对？啊，不然你就遇火就好了，你遇我干嘛？对不对？哦、啊，这没办法，啊，但我们这样凑合凑合啦，嗯。既然有缘见在一块，你忍一点我忍一点啊，你加一点我减一点，做生意不就如此吗？或是我加一点你减一点，反正就是大家讲好尽量学啊，诸葛亮碰不到三个臭皮匠也不错啊，总之这是自己的事。这种抓着自己的修行方向一路往里面，不是转入到经论里面的名相，是要得他的心开意解，是不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这用一般来讲就是闻慧思慧成就，是不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企图哦，或者你会在这种学佛法的因缘变化当中把时间给耽搁掉哦。所以我常讲啊，有的人有病不看医生，但他会怪，因为他知道他没看医生，所以他会不安。有的人有病看医生，但没看对，吃白吃，结果他认为他有吃药，所以延误就医。你知道吧？有吃，所以他放心，可是偏偏无效，他耽搁了。会不会这样？哎，会。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对我们来讲极为重要。好，这一生你如果在这个趟心开意解，钥匙打开了，钥匙有了，你要打开所有经藏不都是一样吗？好，你看人家那个儒家不是讲吗，那个当他了解这个儒家的思想的时候，他们也讲六经皆为我注解。不是我去看六经，看六经的注解，是六经就在注解我的体会，对不对？他内心里面就具有这种无尽藏的意思，这样是不是？你看连儒家都还有这样的气魄，那我们一直就像一个只安于就安于现状，就是只是呆呆的这样听一玩一个课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也不是你的啊。哦、我常讲，我们之前不要跟他提，我们刚出家的时候，我们房间很小，要住两个，我们书大概就一两本，因为没什么地方放书，也没什么书桌。一个小书桌两个人共用，但因为我们那时候书虽然少，但我们在看经书的时候是用一种修行的心，就是把它当作宝，所以我们的书很少，但我们很用心，我们很尊重。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容易用我们的世俗凡夫的之见去论经论好坏，我们的以前的心态不是，我们就把它当宝。嗯，这个武林秘籍，所以以前看书看完了就放起来。啊、哦，因为啊，有时候看到越看越烂了，但就是很珍贵，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听的，啊，就是这一本，啊，就看的时候都是用很虔诚的心在看，因为非常舒服啊。那我们现在如果用戏论心，用一种世俗心在看经论，用一个批判之心，这下很难感应的。信为能入啊，道远功德母啊，你没真信，你没有真正皈依，所以现在学佛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不容易。因为第一个，它法不染心呐、啊，我们的颜色不是把它染上去嘛，我们的法染不了心，所以心跟法是分开的。所以文法不容易有用，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这样的态度啊。如果有机会啊，我们听不大清楚，也可以多参访善知识。总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求道。现在其实现在我们 求道是很现实的，求道不是就这样坐着听的呢。这个坐着听的是，这个坐着听的是一般入门。我最近碰到一个在教太极拳的，你知道他们前后要学到完成要十几年。他先看你几年才允许你进来，你必须在这边学多久才下一班，整个完成我算一算要十来年。而且不是都是要开车很远这样哦，对不对？我这个万字拳的没人学，太极的有万字他们学太极拳，我们教 万字拳没人，万字那个转法万字拳、人家是这样的学，是不是？所以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求道，所以哪里可以让他心开意解，他就耐住心，务必求得心开意解，那就求道之心啊。他不会在这种修行当中轻易被动摇，他只问，就像你看佛陀当初就示现了、那不是谁啊，就是说他讲上半句嘛，那佛觉得很殊胜啊，他说那下半句啊，他说你爬上树上跳下来，我就为你说，结果佛就跳下来啊，前身就跳下来，为求法不惜生命。那我们呢？才不干了，你不讲，我上网查，这完全意义都不一样。你那个查那个怎么查到也没用啊！你看的而已，只是概念了、人家是用心，务必寻求真正的解脱、觉悟，你永断生死。是那个心情呢、我们现在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难免学佛，像我们算是不错了。但如果要以那种如何了解这个回家的路的那个强烈的心，难免我们的学佛都还有点细论，难免还是有。好，这个就起个头，因为每次见面就是一个月。没有，上次是哪次吧？也一段时间了哈，也差不多了。哎呀，见面其实面又一年了。我今年虚岁60，我实在很不喜欢5到6差很多呢，那种感觉不大一样。虽然59跟60。但因为别人不管后面看5跟6差10哦可是你想停都没办法停，所以我不是讲现在人家给我的名称越来越变化了，从以前叫 如果我们家人啊、叔叔、舅舅，现在就舅公叔公，我说那个公可以不用吧，现在师父就师父变成师公，因为有学生已经剃弟子了，所以他们先叫我师公，其实我很不喜欢那个公那个字。现在随着这个马齿徒长啊，其实也没什么功德，但因为出家久了戒大高了，所以变成现在是长老，30年就长老，现在最近又听到和尚，不要吧，这虽然是尊称，和尚都是很尊称的，我一直觉得我还蛮年轻的，可是后来发觉不是了，岁月不饶人，有时候看到这种生命变化，也就讲说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因所以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赶快把事情处理好啊！因为每个人讲这种话，我们一直讲这些话，你就越来越警觉，你想不往前走都不行，你想不老也不可能，你该走的时候谁也留不住，然后走的时候你自己走，然后大家哎呀你不要走啊！如果真要走你就走吧 因为他也留不住，只要你走咯，是不是？把佛法世间，佛法学的彻，把世间看得真实，那一股道力就会出来。好，我们来看四十七。这个四十七，这个我们先看前面，前面有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哈，我们看那个。我们不看汉的有点稍微倒过来的哈，我们看那个藏文的，就是许诸法时有当起贪嗔见，受具苦报恶，从彼起争端哈。那我们看那个梵文的哈，若是认为有事物，则有能生贪嗔啊之啊，贪嗔之什么即猛恶见之偏激。这个偏执哈，复由此啊，由此起争论事啊，就是你只要看错，后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修行人到最后只认就擒贼擒王，那不会修的人就想啊，我如何断贪嗔痴？破无明才根本。无明从哪里生？从缘起的迷失。好，那我观缘起，建立缘起正见，是我修行不能忘掉的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没有，你就是枝枝末末一直在修没用，因为那个源头一直出来，那个造作轮回的唯心所造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不从唯心造去看一切法界性，你就完了。我们讲唯心所造是不是唯识的？是吧？没有，龙树菩萨也讲唯心。龙树菩萨也讲唯心，因为一个同一个道理，在大智论。我最近会去讲一个课，就是。龙树菩萨之净土思想，在大智论里面，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好多，他也谈到唯心所造，因为他道理同一个，他看到在这种生灭当中，众生愚痴无明啊，形成了这种境界执着，乃至我们修行也是什么唯心所现，所以念佛三昧到最后也就是体会到唯心所现，很有意思的道理都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